好，哎，请合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5352页，5352页这边我们谈到这个。心法哈，这个前面也有大约提过了哈。我们看到是倒数第二行那个黑体字那个哈，我们先顺着前面就说：若过世无色蕴，诸我相是定不可得；若过世俗言明啊，遍计所执之性相哈，相是亦不可得。那在这个，我想我们大家知道就是。离开依他起以后啊，那个遍计执这些相不可得。有些这方面的观念啊，这次刚好到我大陆去上个课，刚好利用这个时间把造论讲完。那造论当然这里面有这个无不迁论啊哈。那不真空论，还有那个什么，到最后乃是涅槃无明论啊哈，般若无知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明论。那因为它这个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对，我们般若的一些看法。那这个看法里面它，如果大家有机会，不妨也看一下啊，就是说它点，透过一个。他提出的一些，你看像比如说物不迁，乃是我们讲的般若无知。物为什么不迁？那般若明明是智，怎么变成无知？其实这就利用这种语词来让我们破除我们对法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观念。所以说大家有机会啊，不妨听啊，因为有些人在听完中论以后，再加上如果般若无知论，就是那个造论啊，其实有助于我们对那个般若正见的一个再更加进化了哈。那我要谈的是什么？就是说有很多观念啊，比如说我们从这种观念，其实这个观念跟你越了解，你发觉包括。你包括唯识的立场，在我们现在在谈的，它可以辅助你在中观这一方面的认知。有的人一直把它分成两端，但我觉得它是一个会，不但不是两端，而且帮助我们更加亲近的认知这个道理。好，这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佛法的一个之间的培养啊。所以说，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个观念，就是有一个感受啦。就是我们现前的这种学习啊，经常对开，把它拉开，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佛法很大的伤害，我想这个始终勇者、本身罪过很大。包括我们现在在谈，因为我们在谈这个波折，就很多观念，它必须要透过很多方面，因为毕竟我们对一个佛法的那种，我们现在所谈的缘起无自性的这种认知啊。它是跟我们现在的经验是有很大冲突的，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是不是很轻易就容易弄懂？其实不容易。那因此有时候我们倒不是说一门课接着一门课的在理解，那用意倒也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说你这个见到底存不存守。当你的见不存守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把你的见弄前进？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过程当中有到一个道场也去谈了，那么要我做这个演讲， 这个演讲我叫就是佛教学问之道啊。好，我们的学问可能还跟一般学问不大一样，我们这个学问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如果你做的很多的学问到最后不能用了，这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他目标很明确，为了超越生死。那这个超越生死，所以我们在学问的时候，我们但求一个对佛法的真实理解。所以我一直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所学的能不能用得出来，如果所学的用不出来，那但这是我这样讲，它是一个原则而已、哦、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希望能用得出来，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但问题是你有没有真的去模拟一下你现在所学的能不能用得出来？那假如我们现在用了 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目标很一致，我不管你是哪一家说法，对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我不在乎你是哪一家说法，我在乎的是我真的能回家吗？是不是？那我学了很多，那回家的路还不出来，我学了很多，连起码的烦恼都不能对治，那我觉得这种学佛已经耽搁太多时间了，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他有一定的一种很核心的而且很真切的心，甚至我们应该大胆的说啊，你说这么多干嘛？好，你讲那么多有用吗？我就问你这句话就好了，是不是？不管你谈深谈广吧，谈圆不圆满，了不了，能用吗？因为我们现在来讲，你跟我讲说这个医生多伟大多伟大，我只问你一句话啊，能不能治病啊？你不回答我这个问题，这个医生多伟大的哦，他怎么样，他的经历怎么样，我就讲那能不能治病，我只问你这个而已啊。后来我就谈，就这就十四无忌。那我们当然知道十四无忌不能谈，但我们现在学的还不是十四无忌，所以十四无忌就是没用啊，没用竟然耗费很多时间，那不是跟学十四无忌一样吗？是不是？因为还是没用。所以它变成就是说，我们求道者有一个求道的一个很诚恳的目标。好，我就那时候有讲说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那我们现在在这佛法的知见里面，当然应该就是弄到懂能用，这个求道的路才算有一个段落嘛。这个就是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学的就是这个嘛，是不是？那所以说当我们在建立这个观念的时候，你不懂不懂，我管你哪一家，能让我懂了就好。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中观，我也不管你为是，对不起，我没兴趣管你们这些，你们要分去分，我只问我的证件能不能培养出来。我能参就参，我能净化我的知见就是净化我的知见，我只问这个而已。所以比如说我们了解的中论，透过不同的面让你去啊，比如说有些你认为这样，可是为什么祖师大德他们会这样看，那不同的面里面啊，让你看到你本身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那如果你还觉得你对这个空跟有的相即你不容易懂，切之为师啊。啊，其实我不大喜欢说为师宗啊，啊，因为他的教理叫为师啊，但没有一套。因为我那时候在讲课，就像佛陀在讲那个解深密经的时候，他就跟那些学佛者讲啊，我们明天开解深密经，你们这些同学啊，明天不用来哈。因为我开这个课啊，所以你们不用来啊。好，那我们这次要讲中观啊，那些学唯识的你们就暂时放假啊，等我们上完你再回来，也会这样吗？你稍微想一下，有这种情形吗？不应激的你自然离开啊。他们佛说法，其实在佛的说法他会把它整在一块，他会啊，因为他唯一思想嘛。所以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这个里面从于依他其所建立的那个二谛观念啊，是很有意思的。 那时候我们也顺便谈，就是像比如说三论中的四种恶谛啊，乃至这个天台里面的七重，其实我建议大家不妨去读一下，并不是你要背那个七重，而是他谈出了七重恶谛一定是有业往上业就近嘛。反过来讲，就是你简单认为的恶谛观念竟然还有似是而非的，甚至我们讲说不了义的，你拿这种七重恶谛去检证你的恶谛观念到底恰不恰当吗？你看讲我的恶谛是这样观念，诶，竟然才带第一重啊，那后面那个不算啊，那我才在第一重，我的观念可能在二重，可能在三重，那后面要有一个更深刻的恶谛观察。那你化解说你看不到那个地方，那表示什么？你还不是很熟透的。那这次刚好有另外有研究生在上课，有讲到那个天台的智者大师的五重玄义啊，五重玄义跟七方共解，也是很值得我们学的。你不要管那是天不天台，因为他是用五重明体中用教在解经典的。那每一个明的时候又依七种东西，那每一个他比如说引证最主要就是生信心，就像我们引经据典，对不对？智者大师那种学术观念都很清楚，像我们引证就是这是来自于大圣阿基摩引证，这就是深信。所以他在讲五重玄义的用意在生什么？五善根。也就是说我今天要建立，我要讲这个经，其实隐藏的要启发你的善根的导入，包括他最后的归还要观行，其实对我们现在的教学其实是不是有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们这样的教学，他就是说，因为他一开始就是要让你生善根，他不是为了讲解而讲解，他都是为了生善根，乃至到最后他一定在明体中用教，乃至这七重里面都会引到观行去，即便是名义都能引到观行去，引得恰不恰另外一回事，但这样的对教学者对一个佛法的实用核心精神的掌握，为引导众生如何产生善根的这种关怀，本来是应该教学应该要关心到的。所以这种教学方式它给你一套教学法，这是不是对我们初学来讲，一开始你不一定每次讲说我现在讲明体你不用，但这种思维模式是不是很应该我们现在的弘法应该留意的？他透过两重，就是任何经典经过五重玄义，在这一套程式筛选完了以后，过滤完了以后，再经过七方共解，很多，你如果你就算不是很熟，经过这两道关口，很多的道理也大概被你排出一个程序次序来了。这种教学就非常能扣紧的现实了。像这一类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参考的。那就所以说这里也谈的就是很多的修学它有一定的，我们必须要能知道它的一个实质价值嘛，是不是？否则的话难免就一直在，因为长时间这样下来，我觉得佛法很难行啊，很难行。像刚才我们要谈到现在要什么资料网络都有啊，但佛法难道就行吗？我认为不见得，现在都有，不用来听，你们就算不来，大概没多久东西都会上网了，都会有，这也不用听，都有。那问题都有又如何？所以你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识，但不一定得到真智慧。好，乃至我们要讲说，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你多得了很多的这些零碎的知识，增加你的负担。我说实在是负担。所以那时候我在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第一个，我们目标很模糊，我们大概都寻求解脱，但我们不知道解脱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解脱的原理。好，正如我前面讲，就是我们什么叫解脱，我们可能不知道。那我问一下，佛法为什么能解脱？ 因为人家说的，经典说的，那你为什么他可以？你就有靠相信了、啊。你不是透过你的圣洁很清楚佛法就是唯一解脱之道，因为你不知道轮回怎么来的，生死轮回到底怎么样，所以你不知道解脱在哪里。那这一份道地是怎么，你修了道地为什么能解脱，这种观念都是不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变成很灵杂，其实很负担，哎，然后学了很多其实很沉重啊，课本很多，哎，啊，哎，我那时候就讲课说，你能不能想象佛陀说法的时候啊，很多的弟子啊，佛弟子啊，哎，在树下听佛菩提树下讲一讲，完了又下课，大家都背了一大堆书包回家，哦，有的用背包，有的用这个包，哦，然后又带着很多笔记，还有 notebook 啊，回去准备打资料，然后就看了一种比丘，大家就。那时候没灯光嘛，哈，好不好？就假象有灯光，回去就一直很做功课，面写，我很苦恼，一直就，每个人都老花眼镜啊，因为什么？读书太多，对，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一副修道的气氛都没有，变成一个对不起，能呛到，都是一副学生的样子。你们想想，你到时候如果佛陀那些比丘住在一块啊，去巡聊，每个调查你有几本书？问假设没半本。所有比丘合起来，谁有藏书的拿出来？没有版本，一本也没有。那你怎么记得了？我记原则就好了，我就一直思维啊。那你解释密经听完，你这样会记得吗？我当然不记得啊，但我一直问啊，我问的是那个礼仪啊。问的是那个理啊，我又不是要记那个，我一直解释那个干什么？所以所有比丘半本书都没有，恐怕一支笔也没有，啊、哦，他更不可能是打电脑西贝塔，他大概不会每人一台，哦，因为神通，所以不用插电，那插鼻孔就可以了，哎，你们想象当初的修行跟现在，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很孤单？东西很多，挂碍很多，这也没读完，那不会说，哎呀，不会修。所以如果依然用这种方式继续学，你知道未来要何去何从，那根本得不到法的，用那个都是劳累而已啊。所以问题如何在广学当中收摄那个智慧，好，应该是有这一份求道之心啊。对，把那个剑把它琢磨出来。能用的，啊，所以啊，你不用说准备了很多灯，你只要点亮一盏灯，那个暗就不见了，啊，你不要有空没空就带了很多的烛台，很多的油灯，就是不点一盏，你就算再千盏灯，那暗还是暗啊，你为什么不拿一灯就把它点亮就好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就也感触也很多。很深啊，就是说，那像在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怎么样？你们那些听讲的没用，我们修，你知道修什么吗？所以以后你们把这个问题抛给人家，什么叫解脱？他还问你，凭什么你跟我讲佛法可以解脱？你说，他最多只能跟你讲，我们因为有贪嗔痴啊，我们修佛就断戒定慧啊，那什么叫贪嗔痴？戒定慧归戒定慧，贪嗔痴跟贪嗔痴，为什么戒定慧可以断贪嗔痴？你只要问他什么叫解脱，很多人大概答也答不出来。我说实在，真正的解脱的意思，轮回的根源，颠倒的根源在哪里？那你现在解脱在哪里？佛法真正价值啊，你是啊，天天扛着佛法，却不知道它的价值。 收集了很多药，但就无法治病，是不是这样？很可能。所以一条，不要讲说你见到了，你悟到了什么，就连修行的目标的建立跟应该心力要投到哪里的认知，我觉得都不是很明确。哎，那有的人就开始修，其实你不觉得很多都是真的就盲修，他连路都不大清楚。所以我这样讲说，念佛为什么能往生？我们讲实在，念佛能不能往生？我们开解者，我们很知道机器念佛，机器不会往生。如果鹦鹉念佛，鹦鹉会不会往生？有的人当然啊，鹦鹉往生了，你怎么知道啊？除非他有那种慧，他想，除非这个畜生别有过去因缘，有可能，但不要傻到认为动物起个同样的声音可以往生，这不合佛法原理的。他必须要心能转，是不是？你同样在念佛，看不到你的心在转啊，徒有一个空架子。那我们就相信这个方法，你相信是你相信你的方法，不是佛说的念佛法，未必啊，因缘不记住，对吧？那是一种革命情感，那一种相信而已，能吃吗？是不是？就像说我相信吃饭能止我的饥饿，你没吃啊，我知道你相信的是对啊，但对你来讲一点用都没用啊。那这种原理的掌握，其实关系到我们对佛法到底真的懂不懂。所以应该照理应该来讲说，你跟我讲为什么可以往生，应该用一种很恳切的心，你跟我讲通了，我这一生不要命的就来念佛。因为你如果弄错了，像比如说弄错了，我这一生如果浪费我这一生生命，那还可以，不要我浪费生命浪费的，可是至少最后我修行有所成就还可以。不要，我们就没用，你把我的修行如果没用，另外你把我的生命时间耽搁掉，那都多可惜啊。所以变成有一种修道人的一种坚定啊，不是我傲慢，不是我怎么样，因为我珍惜我这一生难得闻法机会，所以我没弄得很清楚，我不随便卖命了 我要把这个难得的这一生生命会要放对地方，所以你可以讲我是拱高我慢，你也不妨说我是慎重珍惜，是不是？那我怎么可以随便你讲我就相信？拿出来啊！念佛多好，请问在座你们有没有感应到啊？没有？你自己都还没兑现，那不就是老鼠会吗？对不对？啊，咳到最后啊，原来你也倒，我也倒，都倒闭掉了，因为最上面那一个转去了。啊，你每个都认为它可以，因为都还没得到印证。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碰到那像我们这种脑袋有点不大正常的人，一群人说念佛多好，我一定问在座的能不能跟我讲实际的好，你不要跟我讲你听说的，我要讲你现在的。为什么？听说的我自己会找，听说的 MP3 里面很多听说图书馆都有，我要一个活跳跳的，他跟我讲为什么好，讲个实际上你的应对原理怎么样，前后答应搭配起来，实际上符合四谛道理。你知道轮回世间的苦集，往生净土的灭道，你跟我讲一下，你跟我讲一下。你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学念佛的人有多少能把四谛道理放到？大概简单来讲就是笼统可以，但为什么起心念佛的时候它具有苦集灭道的原理在里面？我们这里都有谈啊，医学四谛论里面的道理它都可以讲，有讲到这些了，但很少人真正能很清晰的知道这个道理 是正确的。所以你哪天碰到不同的法师、不同的大德跟你讲说不要念佛，你会不会改变？怎么可能改变嘛？啊，这条路就唯一正真之道，怎么改变？那念佛没用啦，要修四念处。啊，就四念处啊，我也跟你一样修四念处啊。念佛怎么四念处啊？就是四念处啊。那你要修七觉知，我就七觉知啊。我你我跑不掉啊，我就是七觉知啊。你要依缘起道理正见来修，就是啊。我三十七道品都在里面呢、啊，啊，不然我们来谈，你就谈给你听。你怎么会动摇？那么现在就是难了、啊。为什么？学佛杂，但发心不专程啊、哦，很诚意，自己目标不清楚，杂修啊，这也懂了。那用很多的感性去催眠自己，我已经在修了。哈哈，是吗？那两三下烦恼一丢给你就跳起来了，还修，是这种东西骗骗小孩子可以了，所以说骗骗小烦恼可以了，不能骗大人了，就碰到大烦恼没用的就是没用，不是吗？是啊，我们讲实在的，不是这样吗？不然就试看看，把问题抛过来，到时候以后自己去检验，你能你在现实现在的环境当中。问你一下，念佛一句你能割舍世间多少爱，哈，不是吗？往生一定是愿离娑婆的吧，换句话就是说，念佛一句求生净土能愿离世间一切可爱之境，不是吗？啊，你不能愿离，那你何必谈说往生？你光不能愿离就不叫一心了，好，你就好多心嘛，这都是一种很现实的检验嘛。可是这个道理，哎，要真正能如实知道的，那还是我觉得、还是不多，哎，还是不多。好，这里面他在建立这种观念，我们看，若于二种俱不了之，即便发起一切尽相杂染随转，啊，一切尽相所有杂染，无不因此增上力故。其实这都你要讲，这里面都有好很有意思的，就是这种修行，这种极地，这就是极地。你对那个人无我法无我，你不了知，你不知道你在确认的我这个我啊，人无我法无我，你不了知。你在这种简单来讲，你对于众缘这种虚妄性不知道，因为从虚妄性里面产生了实质的肯定嘛。从这种实质肯定里面发起的一些镜像杂染水转。那一切尽相所有杂染随转，无不因此增上力故。即杂染，那增上这个力量，增上力量怎么样？又增上了对二种俱不了知。因为呢，我一个人够颠倒，别人帮助我颠倒，对不对？我这个东西好不好？觉得还不错。旁边一个人说不错，有用。你吃这药有没有用？有啊，非常好用。哎呦，那你就增加信心了。另外一个有用啊、哦，对，像一群人有用啊，铁定有用，就这样啊，杂染进去了，增长我执，增长我执，增长杂染，杂染也有增，就是无止无尽啊。为什么？众生一片都颠倒，他往往就是他所有都是严禁的执着。你问凡夫干什么？今天假如我们讲实在，现在有一群人他说修行很感应，你要不要听？我们讲实在，你要不要听？听可以啊，要有智慧啊。因为他有很多的感应根本是虚假的。你拿这个有的人讲说我念佛好感应哦，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的感应是什么？一种情绪上的反应。他告诉我根本不用读书就这样念就可以了，你一听我也不读书了，你看重击。因为他的感应更不真，但为什么他一讲感应，你就把自己的命卖，把你的脑袋就卖掉了？你自己也没有一个笃定的一个知见，所以一旦谈感应，自己也就把自己的判断就不见了。好，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课，突然外面有一个人坐着莲花在外面回，你要听我的还是看他的？我看全部都出去，连我都出去。可是问题哪个才真？ 假如我讲的是真法，应该是坐在这里听，不是出去看它飞。那外面鸟不是很多在飞？那只是它因为坐的莲花，也许它里面有什么慈福的东西会悬在空中，可是你就被别人会相信会飞的。你看，这就是一种智慧抉择嘛。何谓法？何谓解脱的根源在哪里？是这样的道理啊。好，我们现在不要讲灰，随便讲一下就行了啦。这样的道理啊。所以你看，有二种具不了智啊，就发起的镜像。因为简单讲，缘起的道理不是这样吗？你一旦对确认这个对我法不了解的时候，这种认定会形成更多的那种染污心嘛。你就随这个基本烦恼在这里，这个我执所有的烦恼都因此增上力故啊。啊，真相开始有的嘛。所以假如我们现在所有的学佛学到最后缺少那种能抉择事情的无自心意，这种抉择力生不来，表示你这个真正入于佛法正道这条路啊，你还很缺。就是我能不能抉择我的身心乃至世间所有法，我如何用过透过我学佛之后我能适当抉择，它是虚幻的，这就是真功夫，除此之外不是真的，不是吗？你能不能抉择？以此密意婆伽梵说，执法自性故执我性而转，觉此故觉彼，由觉故还灭，由觉故还灭。这句话够了吧？这句话其实就已经点出，这叫做武林秘籍啊！光这你不然你看，有空你们去看一下武侠小说，几句话那个功夫就跳出来了。对啊，这句话就够了。为什么呢？核心的问题在这里，就是口诀。因为所有执法自性以执我性而转啊，就是因为它基本上源头是在这里啊。那所以说我们如果断法执，是不是断我执？可以。那断我执是能直接断到法执？未必。断我执可以断一部分法执，但不能彻底。如果断一切法执，一定是断我执，因为那是根源。好，所以当你能觉的时候，我们终于觉在哪里？我们的整个修行的意义发挥在哪个地方？就是在现前法，我们讲人无我法无我，就是一种自信的肯定嘛。我就是一种肯定嘛。所以《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好像都是执着在人无我这人我这个地方，不是那个我是。不是代表只是人众生，是一切自信的执着都叫我。所以《金刚经》讲人无我法无，这个讲的无我相无人相，这不是光只是就众生边来谈，其实就那个法的自信的执着来论的，衍生出来进一步就产生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好，所以我们现在觉就从哪里来？从我们对现前的东西，从几分的关照，远离他的自信坚定的执着，你就从这里看到你的慧根了。所以我们要看检测一个人慧根很简单了，我一件事丢给你，看你怎么解析它，好不好？好，笨，连看都没看。这个钻石很好，想问啊，好很好，吃的会噎死你哦，这个不是很好。对，钻石非常好，可以买很多东西，可以钻石也可以让我很乖，为什么？我要守护那个钻石。钻石虽然好，可是我从此又关在门里面，我怕人家抢啊。这次还是世间人还聪明一点呢。好，那有的人开始分析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开始从不同的面里面，不是单一向来肯定一个东西，而是从各种缘起里面看到那个唯一价值再不是那么肯定，这就是智慧吧。那我们现在也可以学到最后啊，到最后眼见色直色，耳闻声直声，你就知道这个人不进步，依然随境在转啊，他一点融通的智慧都没有，他的觉察力，他从缘起里面看到这种东西的虚妄性的能力根本都没提升。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人学佛本来在世间里面执着，一学佛之后是执佛法，依然颠倒，他不会用佛法，他没有那个觉的作用出来。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啊， 复次，有四圣谛，四诸为诸声闻说是尽烦恼所缘境界，为苦谛等如前已说啊。啊，就说四圣谛啊，为尽烦恼所缘啊，为清净那个烦恼所缘的啊，来谈这个。那前面已经说，那后头他会还在谈一下，就面向不同了 啊。但其实四圣谛的道理非常好，非常好用。我觉得大家不妨就把四圣谛的道理啊，掌握一个主题，好好研究就够了啦。或是就在十二缘起，从十二缘起里面，你看十二缘起不是四圣谛吗？流转的就是苦集，还灭的就是灭道。那你用了十二缘起里面去开展对四圣谛的了解，这就是法的根源性了，对不对？从四圣谛里面就我执来讲叫声闻，如果把四圣谛跟十二缘起往法执这边走的话，就是菩萨道，是不是？那还不同一个理则。以后干脆啊，我们啊从入门就教这两个就够了。那就我们一路上就教四谛，你说那么简单啊？不是，所有经教就为四谛服务。为了懂四谛，我们要讲一切四谛论。你不早说，我以为只有四谛读完我就可以毕业，结果你用一切四谛论来讲四谛，不错啊。一切四谛论不是四谛吗？那声闻如果狭限在声闻，那是这种四谛。可菩萨法有没有离开四谛？没有啊。好，你说唯识的道理有没有离开十二缘起？怎么会？所以为了说明这个，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就是要让你懂四谛道理。那所有的经教就全部放到四谛的理则里面去思维，那不是大家比较不会乱掉吗？好，我们看问，若真实无颠倒相是谛相者啊，诸外道见、诸邪圣解、诸邪论等非真非实，并是颠倒，云何谛色啊？若不色者，彼因不敢当来后有啊，因非苦因啊。就说我们所谓谛啊，谛相是什么？真实无颠倒相，真实无颠倒相，这叫谛吗？那苦谛，那苦怎么又是谛呢？啊，苦怎么是谛呢？啊，因为像诸外道、邪解、邪圣解，这些都是颠倒啊。那颠倒怎么都会放在极地苦地呢？那我说放在极地苦地，地就真实。那这样他怎么颠倒？怎么放在地？那如果他不放在地的话啊，就表示他们没有苦集咯。他不顾苦集，那我或是都不是，那彼因不敢当然后有，就因为如果你认为他的烦恼不是烦恼，因为他不真实，那不真实放不放在苦地，那他们本身就没有苦后头的苦果咯。这个计划就是说齁，我们要讲什么叫真实。真实有两个层次，他现在的颠倒苦地让我们的颠倒的真实相看清楚，不是苦的当下真实，是那一份能说出苦的真实内涵的叫苦地的。他们是不是我描？因为我们在描述苦的时候是对整个苦完全的掌握，包括众生颠倒性，众生颠倒性，这个颠倒性本身是不是我们苦，就是我的他们被我含摄在苦地里面，是我的苦是把所有的苦都包含在里面，所以他被我拿来解释的认知的，是不是？我们讲说病理学，病理学是不是病？不是啊，是病理啊。病理学是知识，是不是？那病理学要不是不是要知道很多病？但我在讲病理学的时候，是不是我本身病理学是病？我怎么会是病？苦地在说一切苦，包括那个病啊，我在说病是病的原理，但我这一份对苦的完全含摄了解病，它病当然会放在我病理学里面嘛，是不是？ 但我病理学是一个学问啊，是一个真实的道理。苦啊，是怎么个苦法？真实苦，谁都跑不掉，连这个外道颠倒都苦啊。对啊，那叫苦地色啊。它本身是颠倒，但却为苦地所认知的，苦地所要解释的，想要说明的，想要弄清楚的，所要描述的，就是苦地啊。啊，打非真实，亦是颠倒啊。难说苦集啊，二地所摄，所以则何啊？为什么呀？彼虽皆是邪性所摄，然则此邪性是真是实，皆不颠倒啊。就是说，是真是实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他本，就是苦集本身并不是真理性，而是苦的真苦。好。换句话，就我上之前举那个例子，就是小孩子梦中里面碰到鬼，好，那我们醒来的人当然知道他是假的，但我们知道说，我们会体谅小孩子如果在梦中里面见到鬼，知道虽然是假，可是他在做梦，他很苦很恐怖，这个恐怖是真的，真的是相对于他在虚妄中的真。是此邪性相是真是实的啊，在一个颠倒性呢，他众生在愚痴的时候所造的业，就众生来讲是不是真是实？是啊，皆不颠倒是苦性故啊，所以不颠倒就真的苦啊的意思，并不是那个苦具有真理，苦是清净的，我没有讲苦是清净，我说众生如是颠倒苦啊，真的是苦性啊，是这样，能如实知道那个苦性啊，是苦性，是苦因故啊。所以他在解释苦是这样的啊。所以众生一般来讲，苦啊比较容易落在苦苦，但我们不知道那个苦的根源，所以苦地看的绝对不是光只表象的苦，还有更深层的苦的内涵，找到苦的根源。所以这里面变成。我们之前不是课里面讲吗，我们现在如果对苦不了解，就会产生什么，当我们离苦得乐的时候，会因乐而修行停止啊。你如果了解什么叫苦的时候，你知道乐也是苦，你会不会执乐？就不会了。那你不了解乐也是苦的时候，你就在离苦的时候会得乐。比如说我欲界烦恼很重，而我现在一得禅定，我是不是有禅定乐？那我一得禅定乐，我就会自满。没想到你的禅定乐依然是苦啊，你怎么会停在禅定乐？是不是？故此由二相故显无常矣。一啊，一大圣道理，什么叫无常啊？二一声闻圣道理相。啊，依大圣道理相啊，依声闻圣道理相，为非有意，及其相啊，相灭坏矣啊。那我们看它是由这个来讲说，显这个无常啊。那所以无常，你看啊，无常可以看出很多东西啊，就是我们在无常里面啊，他这里有解释啊，这个解释我们稍微看一下也可以的哈。依大圣道理相建立，非有无常，于一切时啊，一切常非有故，名非有意哈，就是非有意。那当知是遍计所执相摄，依声闻圣道理相建立，坏灭无常，名坏灭意，当知依他起相摄哈。当然他这样讲啊，也方便可以这样理解的。但我们可以讲说，我们讲无常的话，大圣道理直接就法体无自性里面就谈了。那声闻是一相在流转，所以它比较偏向有为相，有为相的流转。但我们讲的无常是诸法体本身啊无自性意。法体本身无自性，就是说没有常体在，注意啊，没有常体在无有，无自性。那我们无常是看到有法在更替， 才看到坏灭，生住异灭。但我们现在是，他就看到，他从表象看到流转叫无常。那我们直接法体无常性，就没有找不到了。那我如果连法体本身就无常性，我哪还有世间外相的流转相？这个 流转相更不用谈了。哎呀，法上不可得，何来生灭相可得啊？所以你看，这个在中论里面不会谈到吗？我们谈到的是，哎呀，生灭法所成就的我不可得。那菩萨是啊，生灭上不可得，当然我不可得，我不可得，法也不可得啊。为啥？生灭当，所以不生不灭，生不可得，灭不可得，何来生灭之后一个我？我破得更根源啊！你是生灭流转的五蕴当中找不到我，我是啥？流转的五蕴呢、啊、也不可得，所以谁在流转？既不可以不可得五蕴流转相，何来五蕴和合成就的我？所以只要破五蕴法，我当然也破啊。但声闻是啊，看到五蕴流转，肯认为有一个无我，对不对？有无我，但有没有流转相？有，所以他的法不彻底，破法不彻底。那中观直接就谈法不可得，所以说啊，谁在生灭？法的不可得，谁生谁灭啊？哎，对不对？好，有二种相显示苦意，为非有哈，非有执习，非有执习气出众意，即三受所随身等八种苦相转意啊。有二种相显示空意，为普特伽罗自信远离相也，即诸法自信远离相也。那前面这个有普特伽罗自信远离啊。自信远离相，普特伽罗众生这个不可得。再过来下面这个大圣意，就是诸法自信远离，一个是普特伽罗，一个自信远离、啊、那这个我们讲有两种相显示，就是非有、啊、非有执这个习气出众意 啊, 啊，那这个是有这个直接这个就有破除了、啊、那这种颠倒众生执着有的这种习气转了、啊，这才是在大圣法看的是看得更根源的。那在声闻他说三受所随身等八种苦相转意啊啊啊，有两种显示苦啊，一个是前面这样讲，那有两种相显示，一个是这种习气出众意，另外就是说由三受所生啊，所随身等八种苦相转意啊。从这里来谈苦的，所以看的苦也不同，看的苦不同。好，那我们现在看，如果我们看的极不同，苦不同，灭道是不是不同？所以天台讲四中四谛是不是合理？合理、啊、二谛是我，所以我们讲四谛只是一个标杆，一个法则而已，这样的因果流转，这样的因果还灭。但内容呢、啊、内容就看你的眼光。所以有的人直接看得更根源的，那他所升起来的灭道是不同的，下手术不一样啊，是不是？你也开展说大圣说法教法不同，因为他从一开始认知苦集不同嘛。我看的苦集不同，我的灭道当然不同啊。你是治标，我是治本，下手术当然不一样。所以有没有大小圣之分啊？如果你很不喜欢信大小圣，你就分有没有小学中学有，那就大小圣嘛，是不是？哎，法本身有深浅，怎么会有那个？有人讲说没有大小圣之分，我就问，你跟你们家老菩萨有一个学生，不是跟我讲说，我们就讲阿含就好了。我说讲阿含，我也想讲啊，可是跟我们老菩萨讲阿含，他不知道怎么听。我们讲缘起性空，他就空了，他就完了。啊，我说那你跟你们家老菩萨是讲吗？他说你有没有跟他讲缘起性空？他怎么听得懂啊？你跟他讲就普通。我说你还懂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以为佛不会啊？你都知道印机说法浅深不同，众生本来就有浅深差别，法怎么没有浅深差别？大小圣就这么来的，实相是没差别的，法的教说是有差别， 见的浅深就不究竟，怎么会没差别？好，我们第一节先到此。